其实不止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宣读啊神的话语啊，宣读神的话啊非常的重要。在早期教会聚会的时候啊，众圣徒都宣读神的话语，要么就是旧约里面的经文，要么就是使徒的书信啊。这个宣读神的话在他们的敬拜里面占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第26节到第31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第26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选择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在你救赎的大恩典里面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是吧？完全是你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主要也是主要因为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所以当今天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饼跟你的杯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是充满了感恩，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你竟然付上这样大的代价，主要你就接受我们的敬拜，主要以我们的敬拜为美，主啊，以我们的敬拜为你心里的满足。主啊，我们也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圣灵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让我们的心向你的话语敞开。主啊，你保守说的，主啊，你也保守听的。主啊，让我们都顺服依偎圣灵的带领。我们这样交托仰望，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不久就是在第7节里面，他就对弟兄姐妹说我奉差遣是为了要传福音不是要为了要为你们施洗而且呢，他说我传福音不是靠着这个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架落了空我想他这样讲是因为他知道靠着智慧的话语是没有果效的这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人如果凭着他自己的智慧他不会认识神他也不会去领受这个真道。保罗所传的福音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他说这个福音在犹太人是一个绊脚石，他们想这尊贵的弥赛亚怎么会是一个出身贫寒的木匠怎么会像一个囚犯一样的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福音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在外邦人为愚拙。我们记得有人这么讲，那个胡言乱语的人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他说好像在讲有关死人复活的事情我们记不记得这是当保罗在雅典在雅略巴谷讲道的时候，这个雅典人他们听了他的道的反应他们认为福音是愚拙的。保罗传福音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人就会听信福音， 所以现在他回过头来，他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说，看看你们蒙召的时候，这是第二十六节的一个原文的一个直接翻译，看看你们蒙召的时候吧，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照人的标准，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你们就是神拣选的智慧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你们不是靠着智慧去得救的，你们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去得救的。所以我常想一个问题，这第二十六节的经文，保罗的这一句话能不能用在我们的中间，就是能不能用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意思说我们蒙召的时候，是不是也像保罗讲的，我们有智慧的不多，我们有能力的不多，我们有尊贵的也不多。上个礼拜六在迎新的餐会上面，我跟一个姐妹我们坐在同桌吃饭，我们就谈起来，他就讲说，其实我们教会里面卧虎藏龙，各样的才能的人都有，所以会不会是这样呢？可是我就想了很久，我最后还是得到一个结论，第二十六节的经文仍然可以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中间确实我知道确实是有很优秀很有成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但是圣经讲，就如圣经所说的，为数不多，为数不多，弟兄姐妹不要怪我这么讲，我第一个就要承认，我就是属于这个平凡的大多数，为数不多。第二，从人的标准来看，人的标准总是有一个比较性，我们优秀吗？有人比我们更优秀，我们有很大的成就吗？有人的成就比我们更高，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比总是有人把你比下去。第三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是我们属于哪一类，我们属于大多数的这些人，或是我们属于为数不多的那一些人，在我们从怀疑到信仰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曾经一度软弱过，或者说神都曾经让我们一度软弱，让我们一度成为愚昧，让我们一度陷入那个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困境，一直等到我们对自己真的是失望了，以至于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祈求他的帮助，神也都一度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清自己的本相，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得救的见证，我在慕道的时候很喜欢跟基督徒争辩，那时候我的口才比较好，现在神把这个恩赐拿走了，没不好了哈。那时候我争辩呢，我常常辩赢哈，就是说这些基督徒常常说不过我，所以我心里呢就很得意哈，我就说你看你们读圣经的懂得还没有我多，所以我就这样常常很得意哈。一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忽然想到一件，就是如果把我跟他们换一个位置，如果我是基督徒，如果他每次我在讲的时候，每次我查经的时候，他们都要跟我争辩，而且我老是辩不过他，我早就灰心丧志，我早就不理他们了，我早就把他们赶走了。可是他们没有，我越跟他们争辩，他们对我越好，他们对我的爱心越大。所以神让我想清这点，我忽然看到，其实真的聪明真的有智慧的，不是我是他们，他们比起我来，真是好的太多。神让我看到我自己的本相，我不过是一个很虚伪，很喜欢自夸的一个罪人，所以神是用这样子的方法，让我来得到这个救恩。 所以从第二十七节到第二十九节，圣经上说，神没有轻看我们的愚拙，没有轻看我们的软弱跟贫穷，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经上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我们想圣经怎么会这么说呢？难道神是故意要跟我们作对吗？我们好他就要拣选不好的？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神的意思是他要我们认识自己的本位，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地位。神是创造者，我们只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那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呢，是让我们能够荣耀他，让我们顺服他的旨意，让我们享受他的同在。所以人如果是因为他之所以，或者是他之所有而来自夸的话，这神就不能够因此得到荣耀。在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里面，这个先知传神的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的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人如果用自己的智慧，他就会觉得他不需要神，那神就令他成为愚拙，而且令他羞愧。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他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是凡有血气的，在他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神也说他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他的智慧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换句话说，神要我们明了一件事，神要我们清楚的知道人的智慧没有办法跟神的智慧相比。我们再思想，愚昧软弱跟穷困，神拣选这些人，其实呢，这些并不是神拣选我们的条件，这些只是帮助我们或者是促使我们去寻求神，认识神的一些景况而已。有人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有些人呢，他虽然很聪明，可是他却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他看到宇宙的浩瀚无穷，他就知道这一定有一个创造者，而且是他用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智慧在掌管这整个的宇宙，而这个创造者这个造物者是远超过他的智慧所能够了解的，所以他有自知之明，他晓得他虽然聪明，可是他晓得自己是愚昧的。那我们可以叫这种这是一种另一种的一个愚昧。那有些人即使他生活很富足可是他还是会觉得他的灵里很虚空他要找一个比物质更高的一个层次的东西来填满他心里的虚空，所以他就去寻找这个心灵的满足，然后他就会找到神，因为神的应许是寻找的就必寻见。马太福音里面讲说，那虚心的人有福了，那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就是指的这一种人。所以我们可以称这种是另外一种贫穷，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愚昧跟另外一种贫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所要拣选的就是这些愚昧的、软弱的、卑贱的、贫穷的，包括这种贫穷跟另外一种的贫穷。在一个多月以前，我跟姚恒参加了中信举办的一个教牧康健营，在 Mount Hermon， 在那里呢，我就听到林修荣弟兄的一个见证。他到过我们中间几次，弟兄姐妹可能对他蛮熟悉。他是以前是这个联合银行的总裁， 可是他在他事业 最高峰的时候他退下来，全时间来服侍主。可是那一天呢，我相信他就是属于那个有另外一种愚昧跟另外一种贫乏的那种人。可是那一天他讲的不是自己的见证，那天他要讲的是他离开这个联合银行以后，就由他属下一个年轻人来接待他，来接替他的位置。那这个年轻人呢非常的聪明，这个手段呢也很厉害，他用的字是非常的 aggressive，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他的手段很厉害，所以在他的这个经营之下呢，这个银行的业务蒸蒸日上，那他的股票公司给他的股票就越来越多，所以以至于这个年轻的这个新的总裁就很快的就变成非常的有钱，他的手上的股票上好几千万，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变得很骄傲。以前他常常找林修荣来问他很多的问题，那他现在呢再也连一个电话都再不打电话给他。那可是好景不长，这个金融风暴一来以后，这个银行因为这个新的主管做得太过分，他的手段呢太厉害了一点，结果当金融风暴一来就一切都垮了，不但是一切都垮了，这个司法机关就开始调查他所做的是不是合法，所以这个公司一听到这个事情马上就把他解雇，那他的股票呢从很高很高的价钱掉到一文不值，然后他也在那个地方等候这个法院的审判。他从拥有一切一夜之间变成一无所有，这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他要除去这个骄傲人的这个聪明。到这个时候没有人理他了，再也没有人理他，他怎么样呢？他又打电话来找林修荣，他说现在我想起来，好像以前你对我说的话是最有帮助的，所以林弟兄又有机会跟这个年轻人来传福音，来讲这个神的话。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当我们用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我们以自己为一切的主，神就让我们变成愚昧，神就让我们变成贫穷。我们蒙召变成神的儿女以后就完全的不一样，第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在基督里这个词呢是在保罗书信里面他常用的一个词句，在这里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保罗说他神帮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入这个爱子的国度，这个光明的国度，所以他可以指说是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另外一个意思呢，可能的意思是住在基督里面，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的，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的里面。那我想一个可能是后者的意思是比较合适一点，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因为神的缘故我们能够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三十节的下半句，这个 NIV 的圣经是这样子翻的，基督成了我们从神来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与救赎。英文说 Who has become to us wisdom from God, that is our righteousness, holiness and redemption. 所以感谢神，蒙召的信徒就不再愚拙，因为基督成了他们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呢是由三个因素来组成的，就是公义、圣洁跟救赎。这就是神的智慧在我们身上的表现。我们先很快的来思想一下公义。公义就是义，我们原来是没有义的，圣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除非神用某种的方法把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个义。 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讲得非常的清楚，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我们是因信耶稣而被神看为义，没有其他的任何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义，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我们用其他的事情也可以称义的话，你就知道这不是神的话，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也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公义，公义是基督徒的能力，公义是基督徒的能力，因为有了义，有了这个公义呢，我们就可以指责罪恶，我们就可以指出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一些不公平一些不合理的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良心。在十八世纪英国的教会就曾经使用曾经展现这样子的一个公益的力量。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资本家为了赚钱，为了减少工资，他们用童工用这个小孩子来做工作，所以这个教会就站出来讲话，这个不可以，这个是不道德的，所以政府机关不得不立法说不准再用童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力量，一个道德的一个力量。那时候的矿工他们的工作情况非常非常的危险，可是他们的收入非常非常的微薄，教会站出来说这个是不公平的，所以政府立法，这些资本家不得不屈服在政府下面，不得不屈服在教会这个公义的能力的这个下面。主耶稣也成为我们的圣洁，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说，我们凭着神的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可以得胜，就可以成圣。那耶稣也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听了我的道已经洁净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那我们也可以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圣洁是基督徒的智慧，圣洁是基督徒的智慧，因为我觉得活在这个光明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活在圣洁里面，那是一种最有智慧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做亏心的事，我们不做暧昧的事，那我们就不会一天到晚担惊受怕，对不对？中国人说我们平生不做亏心事，这夜半敲门心不惊，对不对？我们就不会过一个担心受怕的这个生活。如果我们不说谎，那我们讲话的时候就不需要小心翼翼，对不对？免得我们说过的谎话被别人拆穿。我们都晓得，你讲一句谎话，你就要用好多句的谎话来遮盖你那一句的谎话。所以有人讲得很好，如果你的记忆力不好的话，你最好就不要说谎。对，我没想到，如果我们不做害羞的事，我们不做暧昧的事，那你就不需要隐藏任何的东西，你的 email， 你的电邮，你的 text message， 你的 memory stick， 你的 DVD， 你都不用去隐藏。我晓得，我相信你们晓得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圣洁能够让我们过一个透明的生活，一个坦然的生活，一个不担心不紧张的生活，这是一种智慧，这是一种属天的一个智慧。主耶稣也成为我们的救赎，这点是很明白的，我相信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主耶稣的血使我们免去神的愤怒，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那个晚上他们将羊羔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所以当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就越过他们而去这个是逾越节的由来也是这个救赎的一个预表。我们也想到一件事情，救赎 是基督徒的尊贵，救赎是基督徒的尊贵，因为蒙了救赎的人就成了神的儿女。我们想有什么可以比神的儿女更尊贵的？没有。圣经上说，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做后事，我们跟基督一同承受这个产业，所以 是非常的尊贵的。讲到这里，我相信我们一定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在第二十六节里面，保罗说，我们蒙召的时候，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介入，就是神的拣选，我们蒙召以后呢，一切都改变，我们在基督里有了智慧，圣洁是基督徒的智慧，我们有了能力，这公义是基督徒的能力，我们也有了尊贵，因为救赎是基督徒的尊贵。也许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对比，就是第二十九节跟第三十一节的一个对比。第二十九节说，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夸口。那个是指着我们得救以前，可是现在呢，我们要夸口，因为神将我们完全的改变，使我们变成一个可夸的人，我们可以夸口，可是我们且慢，且不要冲出去马上就夸口。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保罗说，我们可以夸口，可是却不能指着我们自己夸口。我们所得的一切恩赐，完全是白白的领受的。好像这个保罗在罗马书三章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在第二十七节这么讲，他说，既然这样，哪里能够再夸口呢？没有什么可夸的。真的，我们成了尊贵的人，有智慧的人，有能力的人，可是却没有任何我们可以夸的地方。保罗说，如果你要夸口，就当指着主夸口。我相信他的意思是，你们当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耶稣。那我想了这一句经文，我跟给大家的建议是，我们还是不要夸口，我们什么口都不要夸。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你怎么讲，别人都会觉得你是在夸自己。你讲了半天，然后又说感谢主，可是人还是他的印象还是你在夸自己。所以呢，更好的方法是，就让你自己的见证，让你的善行来说话，只要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必将荣耀归给你的主。今天我们的讲题是认识自己，过去的我们跟现在的我们有多么大的一个差别，从贫穷没有尊贵没有智慧到有了一切，这些呢都是主耶稣用很大的代价为我们来成就的。所以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怀着一个感谢的心，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这个一起来擘饼，我们一起来纪念主。我们请王健再带我们唱一次这个愿主耶稣的荣美借我彰显，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领受主的圣餐。